正念之道七，第六十三页第十五行，在身上不能观照到受心或法，只能观照到身，因此借着指出身念处的观法，只能在身上修行，如此透过分离来确定目标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要举个例子来解释。在修行的时候，可能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会有僵硬或热的情况发生，由于那样的硬或热，你可能会感觉到痛。这时如果你作意那个硬或热为感受，那就错了，因为硬与热是世界的特相，是色法而不是感受。根据佛陀所教导的观身为身，我们必须将色法观照为色法，不能将色法观照为受心或名法。在身体中，除了头发、身毛等大大小小的成分之外，没有单一不变的事物存在，没有男人或女人可得，身中只有基本色法与所造色法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如果你有系统地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，那时禅定的光明会变得很强。在这种光明的帮助下，如果你观察身体，就可以很清楚地见到构成身体的32个部分。除了这32部分之外，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。32身分的集合体就称为男人或女人。再者，如果你有系统地修行四界分别观，你会见到称为色聚的威力。如果分析那些色聚，你可以透视到每一粒色聚都含有四大种色及所造色。四大种色就是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，所造色包括颜色、香味、食宿等。身体中除了四大种色与所造色之外，没有其他东西存在。对于身体有三种观照法：一、观照身体中头、手、脚等大大小小各部分组合的情况，就像观察马车的组成零件一般；二、观照身体里的头发、身毛、指甲等，可以比喻为观察一个城市的各个构成部分；三、观照身体是四大种色与所造色组合而成的，可以比喻为一层接一层地剥除芭蕉树干，或者就像松开原本握着的空拳一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大种色与所造色一生即灭，它们之中没有永恒存在的实质，因此可以用种种方式指出身是集合体，借此而彻底地分解密集的表象。在身体里，除了前面谈到的集合体之外，没有另外的身、男人、女人或其他任何物体存在。众生以种种方式对上述这样的纯粹集合体升起错误的看法，所以古代的注释者说，他所看的事物没有正确地被见过，他没有正确地见过他所看的事物，由于不见实相故，他受到枷锁束缚，这个受束缚的愚人无法得到解脱。让我先解释首两句，他所看的事物没有正确地被见过，他没有正确地见过他所看的事物。如果要照见实相，禅修者应当照见究竟名色法。但是如果他见到男人、女人、儿子、女儿、父亲、母亲等等，这种见不是正确的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见会增加贪欲、嗔恨等烦恼，这种见是使烦恼增长的原因，称为邪执。 会导致他对纯粹是集合体之物产生邪见。第三句，由于不见实相故，他受到枷锁束缚。既然没有正确地见到究竟的明色法，他就一直受到枷锁束缚。这里所谓的受到枷锁束缚，是指他无法脱离邪见。如果他错误地认为有男人、女人等真实存在，这种错知就是无明。由于无明，就会对这些目标升起爱，越来越强的爱称为取。由于无明爱取这些烦恼，他会造下善业与恶业，这些善恶业称为行。由于这些善恶业的力量，就会造成再度投生，产生新的五蕴，如此一再轮回生死。所以第四句说，这个受束缚的愚人无法得到解脱。怎样才能断除无明爱取呢？你必须透视究竟明色法，以便知见实相。在这里依据借着分离而确定目标，即彻底地分解事物密集的表象，这两句话应当了解到，此人观照身只是身，而不将身观为其他事物，因为他能够见到色聚及透视其中的究竟色法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在这个确定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的身中，他见不到常、乐、我、净。身念处就是在观照无常、苦、无我与不净这些特质所集合起来的物体。他观照究竟色法一生即灭，因此是无常的。他们一直受到生灭的逼迫，因此是苦的。他们之中没有恒常的我存在，因此是无我的。他们一直伴随着可厌恶的颜色、气味等等，因此是不净的。如此，他将究竟色法只观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。事实上根本没有观照我或观照属于我之物的生念处，观照头发等集合体中的究竟色法才算是生念处。也必须如此地了解其含义。观身为身，乃是逐步地见到身是无常等特质的集合体。正如无碍解道所教导的句子，在此身中他观照无常，而不是观照常等等。总共有七种随观。一，他观照身是无常的，而不是常的，这是无常随观。二，他观照身是苦的，而不是乐的，这是苦随观。三，他观照身是无我的，而不是我，这是无我随观。四，他观照身为无常、苦、无我时，他会厌离身而不喜爱身，这是厌离随观。厌离随观以及接下来的三种随观，并不是另外的观照方法，而是在持续地观照身为无常、苦、无我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这些随观就会升起。五，他观照身为无常、苦、无我时，不是为了升起贪欲，而是为了远离贪欲，这是离欲随观。六，他以倾向即灭的心观照身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而不是以倾向升起的心，这是即灭随观。七，他观照身为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时候，不是借着执取他，而是借着舍弃他，这是舍遣随观。修行这七种随观的时候，他的观智就能暂时地去除烦恼。怎样去除呢？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无常本质时，常想与骄慢就会消失。因为骄慢之所以会升起，乃是由于认为目标是恒常的缘故。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苦本质时，乐想与可爱就会消失。 当他照见身或名色的无我本质时，我想与认为有我的邪见就会消失。所以无常苦无我随观智能够暂时去除骄慢可爱邪见这些烦恼，当观智成熟时，他就会证悟涅槃。在涅槃中没有名色法，没有无常苦我，在涅槃中才有真正的快乐。解释了观身为身这句经文之后，接着我要解释比丘以热诚正知正念这一句。热诚正知正念这三项对禅修者非常重要。热诚就是精进，它能烧毁三界的烦恼。正知是指正确的、完全的、平等的观照。在这里正确的意思是确实无误的，完全的意思是从各方面去了解，平等的意思是透过越来越高的修行成就而持续进步。当比丘观照头发、身毛等32身分时，那样的观照称为正确的观照。当比丘观照究竟色法时，那样的观照也是正确的观照，但是局部的观照是不够的，必须全面的观照。例如他必须观照内在与外在的32身分，从头发顺观到尿，再从尿逆观到头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不单只是执着内在的32身分而已，也执着外在的32身分，所以才会去结婚，彼此强烈的执着。因此内外的32身分都必须观照，能够观照内外的32身分才能称为完全地从各方面去观照。再者还必须有系统地辨识头发等的四界，以便能见到色聚，然后再分析那些色聚，以便能透视到每一身分中的所有种类究竟色法。能如此透视才是完全地从各方面去观照。平等的观照是指透过越来越高的修行成就而持续进步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前面已经讲解过，只观照色法并不足以证悟涅槃，必须也观照名法。再者只观照名色法也还不足以证悟涅槃，还必须修行缘起法，观照名色的因以及因与果之间的关系。再者只观照名色及他们的因也还不足以证悟涅槃，还必须观照名色及其因无常苦无我的本质，以达到一层比一层高的修行成就，直到证悟涅槃。下一句经文是以正念观。以正念观意思是具备取身作为禅修目标的正念。禅修者以正念取得目标之后，再以正知观照它，这是一个要点。举个譬喻来说，假设这里有一块红宝石，你用手将它拿过来，然后用眼睛观看它，这就比喻禅修者先以正念取得目标，然后再以正知来观照那个目标。禅修者先以正念取得色法，然后以正知观照它，这是色法，这是应，这是地界，这是水界、火界、风界等等。如果你正在修行安般念，你必须先以正念取得呼吸，再以正知清楚地知道呼吸。记得呼吸不忘失是正念，清楚地知道呼吸是正知。为了清楚知道呼吸而付出的努力是热诚，怠惰迷糊与疏忽的心不能清楚地知道呼吸，因此在你修行的时候 热诚正知与正念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修行四界分别观时，你必须具备正念地观照四界的十二种特相，地界的硬粗重软滑轻，水界的流动与粘结，火界的热与冷，风界的支持与推动。铭记这些特相不忘失是正念，清楚地知见它们是正知，为了清楚知见它们而付出的努力是热诚。能够迅速又清楚地从头到脚观照这十二特相，一再重复之后，你应当总观全身的十二特相，犹如正从头顶上向下观全身一样，将全身当作一个整体来观。当你能观得很纯熟，几乎同时见到十二特相时，就应当将它们分成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组。见到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时，就了知它们为地；见到流动与粘结时，就了知它们为水；见到热与冷时，就了知它们为火；见到支持与推动时，就了知它们为风。如此反复地观照它们为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时候铭记四界不忘失的是正念，清楚地了知四界的是正知，为了清楚了知四界而付出的努力是热诚。因此无论修行任何禅修业处，热诚、正知与正念都非常重要。事实上，没有正念就无法观照，没有正念就不能意念不忘禅修目标，如此又如何能观照这是无常、这是苦、这是无我呢？因此佛陀开示说，诸比丘，我说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。对于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这句话，疏钞解释说，正念用于每个生命，用于每个懒惰不平衡的心，都是功效卓著的。或者正念适用于所有的情况，意思是借着正念的帮助，其他的觉知才得以开展，因此在正念的帮助下，正知才能够观照。在这里我要简单地解释七觉知。七觉知是：一、念觉知；二、责法觉知；三、精进觉知；四、喜觉知；五、清安觉知；六、定觉知；七、舍觉知。除了念觉知之外，其余六觉知可以分成两组，责法、精进、喜这三觉知是一组，清安、定舍这三觉知是另一组，念觉知处于中间来平衡这两组。有两种七觉知，即世间七觉知与出世间七觉知。世间七觉知以身、受、心、法作为目标，出世间七觉知则以涅槃作为目标。现在我要举安般念为例子来解释世间的七觉知。在你修行安般念的时候，七觉知都存在你心中，其中责法觉知所简责分析的法就是你的呼吸，你应当单纯地觉知呼吸就够了。如果过度地简责分析，那么你的责法觉知会太强，禅修的进展就会受到影响。例如我们教导说，当你的定力好的时候，无论呼吸长或短，你都要专注于全息。听了如此的教导之后，如果你去分析呼吸多长才叫做长，多短才叫做短，那时你的责法觉知就太过强了，如此也会使精进觉知与喜觉知过强，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你付出更多的精进，并且会由于分析而感到欢喜。 当责法精进喜这三觉知太强的时候，你的定力会减退，这时候念觉知是很重要的，你应当注重提升与增强清安定舍这三觉知。如何提升它们呢？你应当以正念与正知单纯地只专注于呼吸就够了，如此持续地专注，你的定力就会提升，清安觉知与舍觉知也会提升，于是清安定舍这三觉知能与责法精进喜这三觉知达到平衡，那时你的定力就能持续增强。现在多数禅修者在修行止禅，部分禅修者在修行观禅，修行止禅的时候定觉知稍微偏强是可以的，因为这时定觉知很重要，但是若定觉知太强而不能与其他觉知保持平衡则是不好的。修行观禅的时候责法觉知稍微偏强是可以的，因为这时责法觉知很重要，你必须分析观照色法、名法、因法、果法、无常、苦、无我等等。但是若责法觉知太强而不能与其他觉知保持平衡则是不好的，因此无论是修行止禅或观禅，正念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正念的帮助下其他觉知才能平衡开展。注释继续解释说，以热诚、正知、正念这些话的目的是要指出影响禅修者修行进展的因素。心处在懒惰的状态时，懈怠的障碍就会升起；心处在不正知的状态时，在选择正确方法与避免错误方法的判断上会出差错。例如在修行安般念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正知，不能清楚地了知呼吸，那么就不是依循正确的方法在修行安般念了。心处在没有正念、粗心大意的状态时，无法采取正确的方法及避免错误的方法。例如在修行安般念的时候，如果对专注于呼吸没有很大的兴趣，你可能会忘了专注呼吸，因为你会分心去注意其他的目标，如过去的往事、未来的计划、身体的感觉、外在的声音等等，那时你的正念很弱，为了清楚知道呼吸而做出的努力也很弱，对呼吸的了知也很弱，于是你的心无法采取正确的方法及避免错误的方法。因此在修行的时候，强而有力的热诚、正知与正念是很重要的。当禅修者不热诚、不正知、不正念时，他的修行就无法成功。因此请大家要做有热诚、有正知、有正念的禅修者，指出了修行身念处必须具备的三项因素之后，佛陀接着开示说，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，指出必须舍弃的两项因素。如果不能舍弃这两种烦恼，你就无法获得高度的定力。因此在观身为身的时候，你必须培育热诚、正知与正念这三项，而去除贪欲及忧恼这两项。去除是指用善法来淘汰恶法的训练，或者指经由训练而逐步地排除恶法，或者指借着禅那来征服爱欲。关于对世间这一句话，在这里从崩坏之物的意义上来看，身就是世间。由于在受心法方面也都要去除贪欲及忧恼，所以分别论中谈到五取蕴就是世间。贪欲代表感官欲望，忧恼代表嗔恨。由于感官欲望与嗔恨是修行的主要障碍， 因此去除贪欲及忧恼意味着去除所有的障碍，所以根据佛陀的这段教导，在禅修之时你必须去除所有的障碍。障碍有六种，也称为六盖，即一欲欲盖，二嗔恨盖，三昏沉睡眠盖，四吊举追悔盖，五怀疑盖，六无明盖。由于他们阻碍投生天界或善趋之路，即阻碍正得禅那与涅槃之路，所以称他们为盖。根据佛陀所教导的阿毗达摩藏，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升起不善的临死塑形心，那么死亡后他就会堕入四恶道当中的一道，所以这些盖会阻碍投生天界或善趋之路。在禅修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中升起任何一盖，例如升起贪欲，想要吃美味的食物，你的定力就会衰退，因而无法证得禅那或证悟涅槃，所以他们会阻碍证得禅那与涅槃之路。这些盖是心所，他们会阻止未升起的善法升起，以及使已经升起的善法不能持久。前五盖是证得禅那的主要障碍，第六盖则是智慧升起的主要障碍。这六种盖当中包含了八种心所，其中有两对心所各算为一盖。阿毗达摩藏的著书解释说，昏沉与睡眠合为一盖，吊举与追悔合为一盖，因为它们各有类似的作用缘与对治之法。昏沉与睡眠两者都有使明法软弱无力的作用，它们都是源于懒惰与昏昏欲睡而生起，对治它们之法都是激起精进。吊举与追悔都有导致不宁静的作用，它们都是源于困扰的念头而生起，对治它们之法都是培育定力。接着我要举例来说明这六种盖。一、欲欲盖。欲欲属于贪阻，在禅修时如果你经常希望得到欲乐，你的定力就会衰退。在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名叫优波南陀，他是佛陀的亲戚，而且善于说法，但是他对四种资具有很强的欲求，因此他用尽各种不如法的方式来取得四种资具。法句经的注释里讲到他的故事如下。